以圣经为根本，以真理做依归，
认识所信，持守所信，活出所信，传讲所信。
这是每个基督徒生活与侍奉的基础。
良友圣经学院基督教教义，周广亮牧师主讲。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基督教教义，今天是第八课，我是周广亮。我们还是恳求神的怜悯，给我们智慧、聪明和能力。对基督教教义，首先我们探讨的启示论，有关圣经的末世正典内容和解释有所掌握。今天这堂课半个钟头呢，我们思想圣经的解释。圣经的能力是出自我们对圣经的正确解释。任何会读书的人都可以解释圣经，但是却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正确的解释圣经的。要能够正确的解释圣经，必须先要对圣经有正确的态度，有基本的认识，然后按着适当的方法去解释。所以这三点呢很重要，正确的态度、基本的认识和适当的方法。基督教教义的目的呢，是帮助我们信徒对圣经的信仰有基本的认识。现在这第八课讲圣经的解释，讲到启示论，特别提到解释的这个目的呢，就是帮助我们从圣经的内容看我们对圣经的解释应该有的态度和方法。态度跟方法，你想一想，方法是灵活的，是常常可以改变的，但是态度呢，是始终如一，要敬虔，要小心，要谦卑，敬虔，严谨，谦卑。所以态度跟方法哪一个更重要呢？态度更重要，但是方法呢，也不能够缺少，态度在先，方法在后。在讲到解释的时候呢，首先要提一件事情，那就是圣经的权威。圣经的权威我们不会花很多时间讲，只提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他在世的时候留下来的榜样。他留下来什么榜样呢？就是他对圣经绝对顺从的那个态度。耶稣基督对圣经的态度呢，是绝对顺从。他顺从到什么地步呢？不但是他的一生，他知道是要按着圣经所说的受死，钉在十字架上，他连他的言行言语也按着圣经所说的去遵行。所以耶稣基督是完全顺从遵守圣经的。比方说马可福音八章三十一节讲到耶稣基督会钉死十字架，马可福音八章、九章、十章三次预言到耶稣基督。在三十一节那里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这是耶稣基督预言他自己的将来。虽然门徒彼得拦阻他，但是耶稣基督严厉地斥责他，这是主耶稣必须要走的路。也因着这个缘故呢，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第三节那里讲耶稣基督的时候这样说，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节，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我们留意这里的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如果是我们疏忽的话，以为耶稣基督首先是钉死在十字架上死了，然后回过头来说是照着圣经所说的他为我们死了，其实是不是的。从马可福音八章、九章、十章我们看到是耶稣基督先顺从圣经走上十字架的道路，这是他对圣经的态度。另外你看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五十四节同样的态度，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五十四节这样说，若是这样经上所说事情必须如此的话， 怎么应验呢？听众朋友，我们留意马太福音26章54节上下文所讲的是什么意思。从上下文来看，这节经文就非常有意义，那就是彼得用武力反抗保护耶稣基督的时候，耶稣基督叫他把刀收起来，因为动刀的必死在刀下。这句话是很著名的反暴力的经文，或者说是金句。然后53节，耶稣说，你想我不能够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12营多天使来吗？是可以做的，但是耶稣基督为什么没有求天父差遣12营多天使来保护耶稣，来保护门徒呢？原因就是在54节，如果这样做了，经上所说事情必须如此的话，就不能够应验了，也就是耶稣基督受死钉十字架的事情不能应验了。所以耶稣基督的行动是受了一个限制，什么限制呢？经文。什么意思？他是顺从了圣经的经文，经上所说关于救主耶稣基督的事情，他都照着去做，一致神的心意能够完成，他绝对的顺从圣经的权威。我们再举另外一个例子，约翰福音19章28节，现在是讲圣经经文的绝对的权威，最好的榜样，耶稣基督怎么样顺从圣经。约翰福音19章28节讲到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口渴了，可是你有没有留意那之前有几个字？19章28节这样写的，这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想一想，耶稣基督为什么说我渴了？他可以不说，但是因为经上关于主的预言有我渴了这件旧约圣经的经文，所以他就遵守，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所以呢，耶稣基督就说我渴了。以上这些经文，约翰福音19章28节，马太福音26章54节，马可福音8章31节，对照哥林多前书15章3节等等呢，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那就是圣经的权威是绝对的。当我们读圣经，要以什么样的态度来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要采取谁做榜样，耶稣基督。他当然，其他的使徒我们就更加不必提了，要绝对的顺从圣经，绝对的遵守圣经。这一点是我们今天教会是否能够健康成长，信徒弟兄姐妹的灵命是否能够健壮起来的一个关键。谁能够做得到？没有人能够做得到。所以我们热心的祷告，求主给我们信心，全能的神给我们信心，热心来爱慕神的道理，这样呢，我们学习基督教教义才有意思。这一连30堂课，我们听的，我们学的时候呢，才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好，圣经的解释，我们来看，解释圣经的困难，然后我们看解释圣经的导师，最后我们看解释圣经的原则。解释圣经困难，是的，圣经解释有困难。三方面来看，第一，有时间的距离，时间的距离，因为新旧约圣经跟我们相隔3500年到2000年的时间。你解释一样这个作品呢，如果是隔了200年都很困难了。隔了100年也困难，因为我们对他那个时代的事情我们不了解。而圣经呢，新约相隔2000年，旧约相隔3000年到3500年，所以它肯定是有困难的，有时间的距离，这个距离我们要克服。第二呢，有文化的距离。为什么是文化的距离呢？因为圣经它本身不是中文书写的，我们中文圣经是翻译过来的，原来的圣经呢是 希伯来文跟希腊文、亚兰文所写的。书写的地方是在巴勒斯坦地地中海沿岸，所以呢，文化跟我们相隔的非常非常的遥远。我们听众朋友的邻居没有讲以色列希伯来话的，也没有讲古典圣经希伯来话的，没有的，希腊文没有的。我们对圣经原来的文化风俗习惯呢，要从头借着考古学家、圣经学者给我们的研究心得来学习的。这是文化的距离。第三个困难呢，是我们今天我们的困难了，就是中国的现实，内地的现实。我们的神学院不多，你不会看到有多少个商场、多少个餐馆就有多少个基督教的书店、神学院，没有这么多基督教的神学院。我们的基督教的书籍啊、资源呢、有关的知识呢，贫乏，只有在一些大学的相关的这个学院里面才有。因此我们今天要读圣经、解释圣经就困难了。这是三方面的困难：时间的距离、文化的距离，还有今天我们的现实。我们能不能够克服？能够的。第二，我们看导师，谁是我们解释圣经的师父，我们的引导的导师？首先是圣灵，第二那是你自己，只要你活着，第三是教会。我们从三方面来看导师，引导我们明白圣经的三位导师。圣灵是真理的灵，圣灵教导我们明白圣经，这是绝对的。圣灵光照重生得救的人，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这个真理。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你可以参考，我们谦卑倚靠圣灵，圣灵很奇妙的，他引导我们明白圣经的意思。第二，圣灵光照什么样的人呢？光照谦卑的人。无论是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还有圣经整本的教训给我们看到，谦卑的人他的道路是亨通的。求神给我们谦卑的品德，谦卑的灵命。我们不懂，我们就寻求，我们就求教，承认自己的有限。这是在第一堂课我们讲到学习教义、学习神学要有的这个态度，我们要谦卑，人是有限的。第三，圣灵光照顺服的人。约翰福音七章十七节你可以参考，前面所提的耶稣基督遵守圣经的榜样你也可以参考。你肯顺服圣经所讲的，你去遵行，圣灵就光照我们，我们就更明白圣经。第四方面，圣灵光照肯与人分享的人。你读了哪一段圣经，明白了一个真理，对你有帮助，你就告诉别人，跟别人分享，把好处跟别人分享，以谦卑的态度，以爱人的态度来分享。圣灵光照教导我们。因此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一方面是祷告，一方面也记得要谦卑，要顺服，要有肯分享也肯改正的这个态度。讲到谦卑呢，其实有人指正你的时候呢，你应该听，应该参考，就不需要在当中有纷争有吵闹。偶尔我们听到说教会大家查经呢有吵闹，其实呢就缺乏了倚靠圣灵的基本态度，那样就根本也就不能够明白圣经，因为圣灵教导我们。第二个是自己教导自己，这很有意思。为什么说自己教导自己呢？因为读圣经要明白的人是你自己，因此你要去追求。所以呢，第一就讲到自己教导自己，怎么样教导呢？勤劳有规律的研读，读圣经也研究圣经。像我们一般的信徒的话呢，当然是有带领查经的组长，有教会的传道人，那我们学勤劳有规律的反复的看，从能够明白的部分、浅显的部分开始看，马可福音啦、约翰福音， 最后才去看旧约那些我们不明白的，勤劳的读。第二呢，是用心思，昼夜思想。诗篇第一篇第二节，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九节，马可福音八章十七节到二十一节，提摩太后书二章七节，都提醒我们要思想。那这里呢，我也补充一句，不是单单看圣经去思想就能够明白圣经，你各样有关的知识，旧约的历史、新约的历史、旧约的地理、新约的地理相关的考古，多研究、多思考，一定会能够明白圣经，这是要自己去努力的。第三，是耶稣基督的应许，那就是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你们开门，写在马太福音七章七节，自己要努力。因此我们再一次把自己献在主耶稣的手中，求全能的神在基督教教义这个科目里面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透过圣经的真理明白基督教信仰的核心。除了圣灵，除了自己以外呢，还有一方面，那就是教会的教导。教会的教导从两方面来看，第一，神透过给教会的恩赐来教导我们明白圣经真理。给教会的恩赐是谁呢？牧师和教师。可能很多教会听众朋友，你的情况没有牧师，但是有教师，有的人有这个教导圣经真理的恩赐，从他对圣经真理的热爱所付出的代价，还有他会表达、会教导、会讲道、会带领的这些表现来看，结的果子来看呢，他的确是教师。那希望你的教会里面有这样的人，希望你也是这样的人。对圣经的解释呢，不是单单我们自己私人的事，而是透过整个的教会，大家一块儿学习，一块儿分享，才能够彼此的补充帮助，能够明白神话语的意思。那这个彼此呢，不单单是你们的这一个城市、这个乡镇，包括了别的省的，无论是从北京来的、从温州来的、从香港来的、从其他省市来的弟兄姊妹，大家常常的交通、常常的学习、一块的聚会查考，肯定透过神给教会的恩赐，我们能够明白圣经。第二方面，那就是不要轻视传统。不轻视传统什么意思？就是尊重以前的人他们的心得。以前的人包括了五十年前，包括了一百年前，包括了可能三百年前基督教还没有传到中国，我的意思是这个新教基督教还没有传到中国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神学家、那个时候的教会对圣经经文、对基督教教义的理解是什么。这样呢，我们就要读教会历史了，美国方面、美洲方面、欧洲方面他们的心得是怎样。所以不要轻视传统，免得我们自己变成了一个井底之蛙。在这个基督教教义的第二课到第四课，我们讲到教义跟中国教会，其实我们要探讨的一个教训就是，我们限制了自己本土的基督教，其中有很多的限制，是他们很努力，但是呢，却轻视了整体教会的恩典跟祝福。整体教会就是普世全世界这两千年来的经验跟祝福，我们应该好好的学习。好，这是教会的教导，透过圣灵自己跟教会呢，我们能够解释圣经、明白圣经，就是圣经解释的导师。第三大方面呢，我们看解释圣经的原则。只是圣经的原则呢，我们提三方面。第一是单纯的原则，第二是圣经的本意、原意的原则，第三是圣经整体的协调合一的原则。这三个基本的原则能够掌握了的话呢，你对圣经不会产生偏差的。什么叫单纯的原则？ 其实圣经的经文写下来，我问你，是为了要人能够明白呢，还是为了要人不能够明白而写下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但是在现实的教会生活里面，你会发现有的人认为圣经写下来不是要一般人能够明白的，这是非常严重的错误。圣经的作者写下来经文就是要当时的人明白。路加写路加福音为的是让提阿非罗看了以后就能够明白，使徒行传也是一样，保罗写罗马书为的是让罗马的信徒收到罗马的这封书信，保罗所写的看了以后就能够明白。同样的，生命记啊、诗篇呢，都是写下来为的是要当事人能够明白。我们今天不明白是因为我们有时间的距离，有文化的距离，还有我们中国的现实某些限制，对不对？在当时来讲是能够明白的。圣经的作者书写圣经目的是要人能够明白，他的信息是能够理解的。没有作者要写一篇文字是叫人看得混乱，甚至是看的是神秘的。包括什么呢？有的人以为启示录里面写的很多东西不是要人明白的，是神秘的，甚至呢里面有更深一层的意思，要有奥秘的意思去揣测的，其实这是错误的。神要人明白他的心意，所以才感动人写下圣经。因此将圣经当作神秘的书来看的话呢，必须要小心，那是堕入了神秘主义的陷阱里面。第一，单纯的原则讲到圣经是要人明白的。第二个，应当以自然的字义来解释经文。什么意思？就是当作者使用这个字的时候，这个字本身是什么意思就应该是什么意思，不能够有什么奇妙的意思、属灵的意思、奇怪的意思，除非经文解释它是灵意。像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灵磐石跟灵水讲到出埃及的磐石，除了这样的之外呢，圣经本身讲什么就应该是什么意思。比方说神爱世人，就是最自然的意思，神爱我们，甚至将他的独生子，就是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就是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得永生，就是信耶稣得永生，不需要去揣测这个字背后有什么神秘的意思，第一层意思、第二层意思、第三层意思是不需要的，这叫单纯的原则。第二个解释圣经的原则呢，是原意本意的原则。首先是弄清楚当时的情况，传道书有传道书当时的情况，哥林多前书有哥林多前书当时的情况，作者书写的情况，传道书是所罗门写的，是做王的人，在耶路撒冷做王的人写，传道书第一章开始就交代了，哥林多前书是使徒保罗写的，那我们就从当时的情况去出发。第二个呢，本意的原则是分辨文体，它是书信的文体的话呢，按照书信的文体去理解，它如果是诗歌智慧书的文体，像传道书，就按诗歌智慧书的特色去理解。第三是语言的特性，语言的特性呢，因为语言会随着时间、随着地理的环境改变，语言的意思会有改变。清朝的人讲话，今天的人听了不太容易明白。今天因为微博呀，因为电脑啊，因为各种传媒啊，有很多新的语言是古代明朝的人这不能够明白的。同样的，元朝的人、唐朝的人的一些东西所讲的话、一些习惯呢，我们今天不一定明白。因此呢，要透过当时的文化的知识去理解它的语言，圣经也是如此的。这叫本意的原则跟原意的原则。最后第三方面，解释圣经的时候呢，你要知道圣经的协调的原则，也叫合一的原则。圣经虽然是66卷书，人的分法把它分成了好多章，1189章，但是圣经是合一的。合一的它是协调的意思，各个书卷之间，每个书卷里面的各段之间呢， 它是协调的，它不会矛盾。这就是圣经的奇妙。圣经的奇妙不在这一个字背后有什么神秘的意思，而是它最自然的意思，你理解以后呢，创世纪跟加拉太书是合一协调的。创世纪第三章讲到女人的后裔，那么新约的加拉太书第四章就告诉我们，时候满足，耶稣基督由女人所生。这就是他前后合一的，互相协调，不矛盾的奥秘。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圣经背后的作者是神自己，是神的灵感动属他的人写下了圣经。这个我们在讲到圣经的末世，神的末世的时候呢，我们讲彼得后书一章二十节二十一节的时候我们提过了，圣经是协调的，因此解释的时候要以整体的思想去分析部分的经文，也就是所谓的以大的经文去解释小的经文。什么叫大的经文？比方讲彼此相爱的经文很多，那么讲到仇恨的经文很少。你从一解仇恨的经文感到有矛盾的时候呢，怎么决定？就是整体那么多讲到彼此相爱的经文来解释这一个不协调的怎么会有仇恨，以大的经文来解释小的经文，还有以浅显明白的经文去解释不明白的经文。很多的经文都是你明白了，但是这一两节你不明白，那么不明白的经文的意思靠什么来决定呢？是以那些已经浅显明明白白的经文已经知道的意思来决定这个不明白的不太容易掌握的经文的意思的方向。这叫以大解小，以明解暗。换句话讲，解释圣经就是以经解经。那一般我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有些步骤，我常常强调，像了解背景啦，掌握经文的主旨中心思想啦，分段啦，看看重要的词语有哪一些啦，看看上文下理啦，还有留意别人研读的心得，经过祷告侍奉分享以后的心得。那么依靠圣灵以后呢，在生活里面体验的圣经，生活里面实践遵行以后的这些情况，都能够成为我们理解圣经的帮助。最后还要谦卑，预备修正自己错误的想法，也就是用渴慕追求的心不断地去寻索圣经的本意。耶稣基督的灵必定会帮助我们。好了，第八课圣经的解释，我们基督教教义为你讲到这里，谢谢收听，再会。
我心上你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心我主耶稣基督，神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又同贞
被钉十字架受死。